神就赦免我，好像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。他总是想我总是做一点什么，哎，那么我做一点，神再给我一点啊，总是想有这样引导。实际上是你没有这一次，这个就是白白的恩典给我，不需要我自己去做。你的基督徒也有这个错误，他就觉得我这几天没有好好读圣经啊，可能神啊就不大喜欢我了。啊、过两天呢、啊，我好好把圣经读好了，神大概就喜欢我了。那么神就会祝福我了，啊，我的生意也会做好了，或者我家里也很好了。这就是想我要做一点，哎、我想怎么做一下，啊，神就对我喜欢我了，这也是错的。神从来不是说要我做一点，神还是说我要听他的话，啊，不是我去做，我实在是不能做。我需要他的恩典，我们仰望神的时候，神自己会对我们说话，神在里头引导我。好，第十节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去滋润土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神是用他的话来用雨雪来比方他的话，就是他把雨雪赐给这个地，不要收回去，而是滋润这个地，让人类有粮食吃，撒种的也能够有种。这个种撒下去没有收成，那怎么还有种呢？就没有了。所以神就说你们还要收成，不但有粮食吃，明年的种还要给你们啊。就像是说我所说的话一样的，绝不突然返回。神给我们立了一个月，神说了这个话，神不会返回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对神的话相信啊，一定要相信神的话。所以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爸爸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这个他是指的话来讲，神说的话，神说的话就会成就神的旨意，一定是亨通的。第十二点，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生唱歌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会陪长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跟你显出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个基督徒一定是欢欢喜喜的出来，出来就是行路行走。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一定是欢欢喜喜的，后面是平平安安的蒙引导，一定是有平安的。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欢喜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那这个基督徒就要看看我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出问题了。啊，如果我有罪，我赶快在神面前认我的罪，那应该对付了，我赶快对付。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定是应该有喜乐有平安。或者我们读一书圣经，腓立比换后面翻的腓立比书，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。第六节，第六节到第七节，第四章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六节到七节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还要把第四节再读一次，第四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所你们要喜乐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，基督徒要常常喜乐，第二个事情， 神会赐予我们意外的平安，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有挂虑，不应该有挂虑。那么你说啊，我这个人基督徒活在地上，我怎么没有挂虑啊？我今天我孩子送去读书去了，我不知道他在课堂上听不听课，我也不知道今天去受不受冷，气候变化有没有冷的感觉，吃饭有没有吃饱，有挂虑啊。啊，我们双胎的女儿啊，在美国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可能也是常常要想到她的。但是我们想是可以，你不要有一个挂虑，挂虑和想不同的。什么叫做挂虑？挂虑啊，就是说你没有交托，没有人能帮助你把你这个重担背起来，你就叫做挂虑。什么叫做没有挂虑？就是有人帮你担这个重担，你就没有挂虑啊。有人帮你担这个重担，你没有挂虑啊，没有挂虑啊，你就不会想到我这个东西怎么办啊，你不怕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碰见任何事情以后，你是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第一个他没有祷告，他向谁祷告？没有人要帮他的忙。他又向谁祈求？没有人帮他的忙。祈求这个他向他丈夫讲，诉一诉，念念诉，丈夫也帮不了他。感谢当然更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这个重担在我的身上，我怎么去感谢谁啊？谁都不能帮我这个忙。好了，但是有一点，基督徒就有一个依靠了，他一祷告一祈求一感谢，这一切就交给神了。他一想到他就交给神，他就不管了啊，那些事情就让神去负责了。而神就这是神给我们定的条约啊，越就这一点了，我们一交给神，神就要负责任。但是有的基督徒啊，就常常怕神不管这一件事情，所以我就要帮神管一管啊，这就是没有信心的，我总是自己想管一管，交给神，神管吗？这里告诉我们神就管吗？所以为什么有的基督徒没有喜乐？因为他自己想把这个重担挑起来啊，他想自己挑，他不愿意交给神。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不同啊，一个没有信主的人，他没有地方交啊，他交给谁？交不出去，没有人接得到这个单子。但是基督徒你有交的，你就交给主了，好，交给主了，主就负责任了。所以保罗告诉你们要喜乐，一个有挂虑的人是不会有喜乐，他一定想到我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，到底怎么办，这件事情最后又怎么办，他没有喜乐。那么你交给主以后，你就有喜乐，不但有喜乐，神还赐给你意外的平安。什么叫意外的平安？就是你想都没有想到的平安，没有想到的平安了，神就给你了啊。你本来是想到啊，我对这个孩子去啊，坐汽车啊，啊，不要出事情。神不但是保守他在车子上不出事情，神还保守他达到目的地以后，一切都有神的安排，都有神的安排。啊，我记得有一个基督徒做一个见证，那个是在抗战的时候，日本人要来了，他在那个时候啊，要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，火车都不通了，非常紧急的时候。这是神要他到哪里去？结果啊，他下了火车，下了火车，离那个城，火车在中途就停下来了，离那个城门呐、啊、还远呐、啊，城市还远的，很远，还有很长一段路。他拿了很多行李，完全拿不动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就向神祷告，这是挂虑了。他说：“我这么搬得动啊？还有这么多路？”哎，祷告完了就稀奇了，就跑了一个拉洋车的。一个洋车啊，这个人就过来了，拉车就过来了。哎，先生，他说你要不要进城啊？我送你去、啊。马上，他还没问他这个钱不钱，他说只有多给他一点钱了、啊，就把他送去了。送到了以后啊，这个人也没有敲到，没有敲他的竹竿嘛，啊，还很便宜，就把他送到。所以他就感谢神，为什么他要感谢神呢？他好像这个神就安排这个。这个搭拉洋车这个人好像是个天使啊，就是跑 好了，别的人他不找，专门来找我，因为那个坐火车很多人啊，就跑到了面前来找他，先生你要不要进城，他就把我拉去了。啊，我想我们基督徒有很多这样的经历，很多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在难处的里头，我们有挂历的时候，我们到神的面前去一交头，说啊，我的病是交给你，实在太难，怎么办？这就保守，这些年过去了，好不好？路亚真正的你应许我们，应许我们，谁要让我们喜乐？如果一个基督徒天天是愁眉苦脸的，没有喜乐的，那看这个基督徒，一个你就是没有相信神的话，一个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出了一个什么问题？啊，如果我们有罪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认过我们的罪，好，认罪，神就赦免我们。啊，各位，我们在那个月里的赦免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很喜乐，而且我们也有平安。别的人没有平安，我们应该有平安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，读以赛亚书55章。十二节，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到。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。大山小山应该是指从难处来讲的，难处。这个难处过去了，所以歌发声歌唱了，它不成为我们难处了。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。树木应该是指的人讲的啊，树木啊应该是指的人讲的，就是人看见了神对我们赐的平安喜乐，人都拍掌，就是真是好像这件事情是人看是不可能的事情，现在做到成功了。13节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。我们知道荆棘和蒺藜都是代表咒诅的意思。创世纪3章，人犯罪以后，神就使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就是代表咒诅。现在咒诅一切都过去了，这里就长出了松树了，长出了番石榴了。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解除。这是神说的话，要荣耀他的名，这是要作为证据，就不再有咒诅，不再有咒诅临到我们身上。番石榴树和松树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番石榴松树是代表死，松树是代表死。番石榴树是代表复活，复活谁呀？死的复活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咒诅已经过去了，但是这里是借着十字架的死和基督的复活。啊，一切都带过去了，都带过去了，没有咒诅了，这就是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够被解释。好，我想啊，这一段这一节圣这一章圣经，我们就交付到这里。现在我们请读这个第五十七十六章。
第56章，耶和华如此说。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禁止己守而不作恶，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，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。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约的太监，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，在我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更美，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能解除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，又持守他约的人。 我便引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，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，我还要招聚别人归敬他们。田野的猪兽都来分吃吧，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。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，都没有知识，都是哑巴狗，不能叫唤，但知做梦，躺卧贪睡。这些狗贪食，不知饱足。这些牧人不能明白，个人偏行己路，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去拿酒，我们饱饮浓酒，明日必和今日一样，就是宴乐无量，极大之日。
好，谢谢你。56:1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，因为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说救恩临近，临近就是还没有到。什么叫做临近呢？就是说基督还没有来，主耶稣还没有来，已经近了。所以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有公平，要有公义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。神的公义要显现出来，人的公义，也就是说你们要守公平行公义，这是在旧约对以色列人讲的。我们在新约都是靠我们自己去行，这里行是靠着神的救恩要临近了，公义，神的公义要显现了。第二节是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，禁止己守而不作恶，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必为有福。安息日就是神的命令，在他们每一周里面有一天能够敬神的话，是敬畏神，这是对他们一个试炼。安息日这个意思就是说有没有敬神的话，是不是敬畏神，这是对他们一个试炼。意思说假如我们是敬神的话，我就会有公平，会有公义，就有福了，就有福了。第三节，以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，耶和华一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。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但是谨守我的安息日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约的太监，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，在我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比儿女的更美，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能解除。我想第三节外邦人我们能够理会，就是这层的就位来领导外邦人，就是外邦人和耶和华联合了。那么神就说，你们不要说，外邦人不要讲，耶和华要我把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，意思说我不是以色列人的后代，这是拣选了以色列人，那么我怎么办？下面也讲太监也不要说，在原文这个不是太监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受安的人。或者我们也可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，那么是在马太福音19:马太福音19:12，天国的人我自然的，就是这个字，他把它换成太监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生育，所以在旧约没有生育就叫枯干的人，就是枯干的意思，就是没有生命的意思，没有生命，枯干的，所以你们就不要说你是枯干的人，枯干就是没有生命，没有生命的意思， 这个不要翻成太监。就是安过的人。这个安过的人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真正的安过的人，也就是说枯干的人啊，我没有生命的人，外邦人我是没有生命的，我是枯干的，因为我不是以色列人的后代，以色列人的祖先才是神拣选的，我不是以色列人的后代，我是外邦人。那么在神看来，可能也我就看来，神可能要把我从以色列中分别出去，神不要我这些外邦人了，看到没有？我没有以色列人的生命，我就是枯干的了，就像被安过的人一样。他是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了。但是神这里说第四点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那就谨守我的安息日，那就是听神的话，拣选我所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约的太监，就是你就是一个安人，你是个外邦人，你只要听我的话，做我喜悦的事，持守我的约，神给你定的约，你就是这种人，神怎么样呢？神也要使你们在我的殿中，在我墙内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比有儿女的更美，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，不能减缩。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外邦人，你不要觉得说我是枯干的人，没有生命的人，神仍然，你只要听神的话，神仍然要啊要我们。第六节，怀念那些以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的约的人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的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反击和平安祭在我的台上必能悦纳，因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。你看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，外邦人一样的，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殿去啊，在这圣山上祷告。这里也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救恩是领到外邦人，神的救恩到外邦人啊，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后代。第八节，主耶和华就是召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，这个被召聚的人以外，我还要召聚别人会并他们，这是在外邦人啊，不但是以色列人的后代，所以这个是救恩要领到外邦啊，领到外邦。所以感谢神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些人都是接受了这个救恩的牧人。你看这些牧人，十一节，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，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心己路，就是以色列人中有人，这里把以色列人当作羊啊，群羊，他们的长老，他们的祭司，都是来牧养他们的，先知都来牧养他们的。这些人，第十节，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，没有知识，瞎眼就是看不见，没有光，没有知识，不认识神，都是哑巴狗，而且都是哑巴，不能说话的，他怎么能够看守以色列人啊？不能够啊！就说的以色列人的这些长老、这些牧人、以色列中间的先知、祭司，这些人，这些人叫他做狗，狗是什么意思？不接近的意思，狗就是不接近啊。对，书记里我们说过，里外都不接近，狗就是里外都不接近，这些牧人是不接近的，就是落在罪的里面的，他们是哑巴，不能叫唤，他们不会在神的面前去祷告，不会来领以色列人走正路，因为他们是哑巴，他们只知道做梦、躺卧、贪睡，只知道他自己的。所以下面就说，十一节，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，他不是去喂养以色列人这些羊，他自己不饱足，而且贪食，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，这些牧养以色列的人啊，都是求自己的利益，所以神不要这个牧人，谁要兴起另外一个牧人，就是基督，神不要这些牧人。 兽都来吞吃吧，民族的猪兽也要如此。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的牧人根本不牧养他们，就这些群羊就要被猪兽来吞吃他们，巴比伦人会来吞吃他们，亚述人会来吞吃他们，就是外邦都来吞吃。啊，这是就在这里责备，这些存在那里责备这些牧人。所以十二点他们说，来吧，我去拿酒，我们饱饮浓酒，明日必和今日一样，就是宴罗无量极大之物。所以他们只知道喝酒，只知道饱食，只顾自己，没有牧羊以色列人，没有牧羊以色列人。所以五十七章啊，第一节我们要把它读一下。所以一人死亡，无人放在心上。你看，以色列群羊里头，一人死亡，没有人管他，放在心上。全城人被收去，无人试验，没有，一个人都不管他们。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，他们都想平安、肃清、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息。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一人死亡了。没有人放在心上，因为没有人管他们。那以色列人，你们里面也有异人啊，他们也是遵守神的话的，但是他们牧人没有在那牧养他们，前世人也有死亡的，也没有人思念。所以第二节说，他们得享平安、肃清、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息。那么这些异人、这些前世人，他们死了以后，神告诉我们，他们是安息了，是安息了。好，那么这里就责备啊这些牧人。所以下面五十七章下面呢还有责备的话，我们就不说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不在这里。好，感谢神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从。我们读的时候，从第四十九章开始，要到五十七章，因为我们读了五十六章嘛，到了五十七章，就是说到义父受苦的义父，就是这个基督来讲的。这里每一章里头，我们都得到有基督的预表，都有基督的预表。啊，那就到这里啊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神的义父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也是我们的救主。神差遣你到这个地上来，就是为着你一个永远的约，你一个生命的约。你一定是在十字架上，你用你的血来成就了这个心愿。我们感谢你，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恩典，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你的律法摆在我们里面，你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感谢你，我们所有的罪你都为我们赦免了。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你就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也感谢你，你给我们一个知识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所以我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，我们都能够认识你。而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一个福气，今个月，你的新月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觉得我们这一边还是远远的不够，我们认识你太有限了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落在罪的里面，告诉我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听你在我们里面说的话，没有答应你的要求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够忠心来听你的话。因此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在借助你圣经上的话，继续在我们里面来成全你自己的功，主要但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认识你的人，成为一个真正没有挂虑的人，成为一个真正有喜乐平安的人，真正依靠你的人，真正相信你的人。而我们的主，求你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而我们的主，我们把下次的聚会再仰望在你的手里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的主啊，
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来带着我们的本相到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来，我们都需要你的去提醒我们，需要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亏欠、所有的失败、所有的不忠心。而我们的主，我们需要你借着你的话语，今天在光照我们。主啊，让显出我们这一边的亏欠，显出我们的不义，显出我们的不忠心。因此我们的主，我们借着今天的聚会，我们在这里切切地仰望你。我们从心里面我们向你俯伏，我们从灵里面我们向你敬拜。主啊，我们求你今天降卑在我们中间，借着你的话，你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带领我们这个聚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读以赛亚书57章。今天想读3章57、58、59。现在我们请中文字来读。
57章，一人死亡，无人放在心上；虔诚人被收去，无人思念。正义人被收去，是免了将来的祸患。他们得享平安，是行正直的，个人在本里安歇。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，先知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。你们向谁讥笑，向谁张口吐舌呢？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，虚谎的种类呢？你们在橡树中间，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，在山谷间，在石穴下杀了儿女，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，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。你也向他交了奠祭，献了公物，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？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，也上那里去献祭。你在门后，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，向外人赤露，又上去扩张床榻，与他们立约。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剩喜爱，你把油带到王那里，又多加香料，打发使者往远方去，自卑自贱直到阴间。您路远疲倦，却不说这是枉然。你以为有后心之力，所以不觉疲惫。你怕谁，因谁恐惧，竟说谎不纪念我，若不将这事放在心上。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，你仍不怕我吗？我要指明你的公义，至于你所行的，都必与你无异。你哀求的时候，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。风要把他们刮散，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。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，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。耶和华要说，你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因为那至高至上、永远长存、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。因他贪婪的罪孽，我就发怒击打他，我向他掩面发怒，他却仍然随心被盗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也要医治他，又要引导他，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我造就嘴唇的国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
上一次我们在读56章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把57章的第1节和第2节我们都连在一起读了。那么我们在读以赛亚书，我们看见神在那里说话的时候啊，不但责备以色列人，同时也安慰以色列人。责备和安慰，这个是先知以赛亚书里面的特点。责备他们的罪，责备他们远离神，最后也给他们一条路，安慰他们。那就是说，基督要来，拯救，神的拯救要来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就看见，这是以赛亚书的一个特点。
上一次我们读到56章的第九节，那里我们就说，以色列中有许多牧人，就是11节，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，这些牧人不能明白，个人偏行歧路，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。这里就是指说在以色列人中的那些牧人，所谓的牧人也包括有的先知是他们的牧人，也包括他们的长老，也包括他们的祭司。这些牧人是只知道12节他们自己吃酒喝酒，自己宴乐，自己贪食，自己吃一起吃节的，自己贪睡啊，不管自己，他们根本没有来照顾一些人，对，来照顾一些人。所以今天的57章的第一节，一人死亡，没有人放在心上。以色列人中没有异人啊，就像包括先知以赛亚这一种异人，他们说神的话，他们用话来帮助以色列人，教训他们，但是这些人死了，没有人放在心上，全城人被收去，也没有人失约。神在这里说，他们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，他们在地上少受这些祸患灾祸，他们现在在坟里安息，就非常平安啊，坟里安息。我想这里我们要说一点，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一个人死了以后，按照圣经上给我们的教训，就安息了。一个人死了就安息了。我们记得主耶稣啊，曾经对那个地靠的空地的强盗说，有一个强盗悔改了，他说：“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，这乐园里就是安息了。”阴间按照圣经的教导有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叫做乐园，一个部分叫做受苦的地方。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告诉我们，有一个财主叫拉撒路，对不起，有一个财主和拉撒路，拉撒路死了以后就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那个财主死了以后就到了阴间受苦的地方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阴间有两个部分，一个人死了，他的魂是要到阴间去的，魂要到阴间。我们阴间有一个地方，一个不信主的人，没有成圣命的人，他死了就是在一个受苦的地方。一个信主的人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蒙神拯救的人，他死了以后就在阴间一个乐园里，就是安息。所以异人前生人从古以来的都是在阴间里安息，绝不会又从安息的地方爬起来。有一个人啊，就告诉我，他的丈夫死了以后啊，他天天晚上都做梦，梦到他的丈夫，他就很害怕，他就去问别人，他说：“这是你丈夫啊，变成鬼了。”那么他呢？他丈夫是个基督徒，他也是信主了，变成鬼，所以天天晚上来找你，你要在门口啊挂一面镜子，啊挂一面镜子，他来的时候啊，看着镜子照着他的那个样子啊，他就不敢进来了。他就真的去挂了一面镜子在那里上，挂了镜子以后啊，这个梦还是照常做。所以基督徒死了，或者一个不信主的人死了，不管他到他的魂到了阴间，不管在受苦的地方也好，不管是在安息的地方也好，乐园也好，都不会再出来，不会再出来。那么现在有很多通鬼的人，交鬼的人，的确有鬼的作为，但是不是这个死了的人自己。是什么鬼呢？就是有一批和撒旦一同堕落的 那些天使，他们成了一个托起的灵，他们成了这些就是成了灵啊。这种鬼啊，就和撒旦一起，他们就在撒旦的这个营里面和他一起，他们现在冒充这些人，冒充啊这些人。这个我有一个侄子，他的父亲没有信主，他也没有信主。那么有一次啊，他因为他父亲死了以后，埋葬以后，他从来不去看他的父亲的。结果有一次啊，这个埋葬的那个地方看坟的人就告诉他，说你父亲的棺材呀、啊、已经破了，骨头都出来，狗就把他的骨头拖出来了。他也没有理，他也不管这件事情，也不管。后来我这个侄子年龄大了，有四十几岁，可能接近五十岁了，他就想到他自己的后世，所以他就想，我的儿子以后孝不孝顺我啊？那我看我现在孝不孝顺我的父亲？所以他说，我就去教教鬼，他就去找那个教鬼的，在大陆啊，那个教鬼啊，就是拿这个沙盘上可以写字，他找他了。他说请你把我的父亲找来，我父亲叫什么名字，他都告诉他了。这个看看有什么话给我讲。这个真是在沙盘上给他写的字了。那个教鬼的人啊，就去追回来了。那个父亲告诉他，他说我的房子漏雨啊，我的房子漏雨。啊，那么现在看来呢，看来就他房子漏雨了，是棺材已经破了嘛。啊，他就去买了一个纸做的房子给他烧的，烧给他。这是我们知道这个没有问题的，所以许多招鬼的招来的不是真正的这个人，而是撒旦那个阴影的一些鬼。啊，关于撒母耳这件事情和扫罗，我们曾经讲过了，它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它这个不同的。好，所以今天一个人死了，不管他是在阴间的乐园，还是在受苦的地方，他不会再出来，那个再出来的是撒旦。啊，是撒旦，这是鬼，所以耶稣在地上赶鬼吗？这是鬼就赶到猪群里面去了吗？啊，这个鬼附在人身上吗？这个鬼就是撒旦的那些差役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我想我们这里啊要说一说，他是说的义人和虔诚人就安息了，啊，安息了，好，而不是在一个受痛苦的地方。现在第三节到第十节，这里是神说到，你想这个巫婆的儿子，这些都是指着以色列的这些牧人讲的。巫婆就是他们是交鬼的啊，他们去交鬼，拜偶像交鬼的。奸夫和妓女的种子，这个奸夫和妓女是指他们拜偶像来讲的，指着他们拜偶像来讲的。我想这里我们要往下面读，你们向谁嬉笑，向谁张口吐舌呢？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，虚谎的种类呢？你们在橡树中间，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，在山谷间，在石阶下杀了儿女，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，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。你也向他交了奠祭，献了供物，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？这都是说到拜偶像的事情。那么在翻译里头有一个地方，他翻译掉了第五节，你们的橡树中间，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，这里应该加上和偶像，他把偶像这个给翻译掉。你们与偶像这个青树树树下浴火攻心，再加一个与偶像和偶像。啊，在原文它有个偶像的这个意思，这里把它翻掉。所以他们下儿杀儿女也好，他们浴火攻心也好，都是他们和偶像。为什么这里说的浴火攻心？第七节那里又说是床榻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那里都是说到他们去祭偶像， 拜偶像。圣经里凡是说到以色列人拜偶像，就说这个叫淫乱，叫淫乱。什么叫做淫乱？因为以色列人只有一个丈夫就是神，只有一个丈夫就是神。现在他们又去拜偶像了，又另外找了一个丈夫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就叫淫乱。圣经里头把淫乱也叫做邪淫。好，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出埃及记34章。14节。出埃及记34章14节。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因为祭邪者，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是邪淫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淫乱，它叫做邪淫。34章14节，出埃及记。14节，对不起，15节，这里就叫行邪淫了。祭祀他们的神，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的祭物。在旧约里是不能吃祭物的，祭偶像的物是不能吃的，啊，不能祭他们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就叫做行邪淫。16节，因为你的儿子聚他们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也就行邪淫。所以这个就叫做奸夫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里现在我们读的奸夫和妓女的种子就是行邪淫，你们是拜偶像的后代。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使女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去行淫。好，这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走另外一条路去行淫。所以在使徒行传，在对不起，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，教会走了一条不好的路，就是和政治联合。和政治联合，第二个路就叫邪淫，教会也可以去邪淫。所以你看到什么地方的教会，他就专门去搞政治了，神不要了，啊，那个就叫邪淫，啊，这个在《使徒行传》的第2章、第3章里面说得很清楚。你讲邪淫，你讲淫乱，就讲拜偶像，这两个是在一起连在一起的，啊。邪淫拜偶像，或者我们把启示录啊，我们读一读好了。第2章第20节，启示录第2章20节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行奸淫，吃其偶像之物。圣经里把奸淫和吃偶像之物都连在一起的，啊，所以那里的奸淫就指的偶像，啊，不是指的，如果实际上指的奸淫是指的，一般是指一个人来讲，个人来讲，那就是说身体犯罪了。如果指着教会来讲，是指着以色列人讲，那就是邪淫，就是拜偶像，啊，团体的来讲就是拜偶像，啊，对个人来讲，那就是淫乱，淫乱的罪，啊，圣经里是这样提的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还可以读一首圣经，就是耶利米书，就是往后面翻，以赛亚书的后面，耶利米书第2章第20节， 二章二十节，我在古时折断你的二，解开你的绳索，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你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。好，你看这个就是说在青翠树下也好，高岗上也好，屈身行淫就是他拜偶像，弯下腰来拜偶像，拜偶像。耶利米书第三章，我们还可以读第三章第一节，读起。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妻离那儿去，做了别人的妻，前夫岂能再收他回来？若收他回来，那你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？但你和许多亲爱的心邪淫，还可以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，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？你就在道路旁等候，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下一样，并且你的邪淫，你的淫行邪恶，玷污了全地。因此甘霖停止，春雨不降，你还是有娼妓之脸，不顾羞耻。所以这里说到的都是拜偶像、行淫，甚至他们的丈夫，他们现在行淫，怎么还允许赦免他们？可以允许他们回来。所以我们把这些圣经来证明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五十七章从第三节到第九节，这里都是说到拜偶像的事情，啊，拜偶像的事情。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就是以西结束，就是耶利米后面以西结束二十三章十七节。刚刚十七节，巴比人人就来登他爱情的床，与他行淫，玷污他，他被玷污，随后心里与他们申诉。这里说到也是行淫，他们以色列人去拜巴比人的神，跟着巴比人啊去拜巴比人的神，所以这里说到床就是他们祭祀外邦神，这里就叫做床啊，因为行淫啊都在床上，所以就用床来代表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再读以赛亚的第五十七章第七节，你的高儿就到了山上设立床塔啊，这个就是行淫了，拜偶像了啊，这里用床来比方他。你在那里去献祭啊？第八节，你在门后，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祭宴，向外人吃禄，又上去扩张床塔。扩张床塔就是扩张祭祀偶像的地方，祭祀偶像的地方。与他们立日，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，就是喜爱外邦人怎么样祭祀偶像，那些地方也称作床，行行淫的地方，行淫乱的地方。好了，你看见外邦人是怎样行行淫，拜他们的偶像，你也希望，你也想学他们的样子，所以你就把你的油带到王那里，就多加香料，使这个王啊就打发使者到远方去，到远方去做什么？去拜他的偶像，去学那拜偶像的方式，自卑自贱，直到阴间，最后你就死在阴间了啊，死在阴间。第四节，一怒远疲倦，却不说这是枉然。你到外方去学，怒这么远， 你不觉得说我跑了一趟觉得枉然，就是的，你还觉得好像我还有点呼吸的力量，所以我还不觉得疲倦，所以我还要去拜偶像，我还要到外邦去学啊，那个王还要打发使者去学啊，这是以色列人啊，他们拜偶像的路啊，这里就是责备他们。十一节到十三节，他们并不惧怕神，所以十一节说：“你忍不怕我吗？我要指明你的公义，至于你所行的，都必与你无异。你去求偶像帮助你没有用处，没意义的。”十三节，你哀求的时候，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。你让这些偶像来救你吧，让巴比伦的偶像救你吧，让亚述的偶像来救你吧，没有用处的啊，他们不会来救你的，都要把他们刮散，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，在那投靠我的一个地图，以承受我的圣山为名，这里神就是要他们转回来，要投靠神，要投靠神。十四节，耶和华要说，你修筑修筑预备道路，将叛教师从我本心的路中除掉。叛教师就是指的那些牧人，谁要把牧人除掉。十五节，因为他至高至上永远长存，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对于人如果愿意谦卑下来，愿意在神面前有痛悔，神就与他同在，与谦卑痛悔的人同在，也使他们的灵苏醒，他们的心也苏醒。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已发昏。在原文没有一个性字，就是灵字。神就是说，因为神是灵啊，谁要和我们相争，就是在我们的灵里头和我们争嘛。相争的意思就是针对我们，你这是错的，这对我们，你这样做是错的，你不能再走这条路。所以神就告诉我们，他不是长久在那里对我们发怒，发怒，因为就怕这些人的名都弄不清楚，都发昏了。十七节，因他贪婪的罪，我就激发怒击打他。我说他掩面发怒，他就仍然随心被盗。神如果怒气临到我们身上，神让我们一直发怒，一直发怒，我们的心不会容易悔改，我们的灵也不会转给他。所以神就要用他的爱临到我们，对不对？这个爱就是主耶稣把它表明出来的，这个爱是主耶稣的表明出来，所以神就不长久的责备我们，不长久的和我们相争啊，不是在路中一直在责备我们，乃是把他的爱向我们表示出来。所以十八节，这就是他的爱了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也要医治他，又要引导他，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，甚至准备还安慰我们，因为我们的路不对。所以今天基督徒在神的面前，神既要责备我们，但是神不是长久的责备，长久的对我们发怒。如果按照我们所行的，神可以把我们的罪归到我们的身上，但是神不是这样说，神把我们的罪归到他儿子的身上。所以神不长久对我们发怒，神仍然对我们有怜悯有爱，所以这就说神就要医治我们，使我们得到安慰。一个基督徒当他回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他两个事情他会摸得，一个神会指责他你错在哪里，第二个 你只要转回神，你就得到安慰了，得到安慰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圣灵啊带领我们的路，一个叫做安慰，一个叫做责备。责备就是基督徒在他的里面感觉到我这样做不平安了，但是你如果顺服神，你照着神的话去做，你里面就蛮有平安，蛮有喜乐，蛮有安慰啊。七九节，我造就嘴唇的果子要平安，慷慨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实际上就是说到基督了。我们曾经说过，一直到五十七章都是说神的义仆啊，受难的、受苦的义仆是值得主耶稣来讲的。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盼望。这以赛亚书就给我们一个盼望，就是我们要得到医治，我们要得到医道，我们一得到医治，我们一得到引导，我们就会出现，我们会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我们就成为一个伤心的人，在圣灵里面悔改。我们伤心，我们一伤心一悔改，我们就得到安慰了，我们就得到安慰。所以十五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坐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苦谦卑的人同居。大家这几句圣经啊，我们可以把它背下来了。曾经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那是谦卑人的灵苏醒，又是痛悔人的心苏醒。我必不永远相争，也不长久发怒，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都必发昏。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，神对我们说的话。第二十节，唯独二人好像翻腾的海，浮在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我的神说，二人必不得平安。这里说的二人就是不愿意悔改的人，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人，不愿意转向神的人，这就是二人。二人一直没有平安，二人一直没有平安。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有许多外面的东西是我们不得平安的，都会影响我们的平安。今天我坐地铁来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拿着报纸在那里看，这个报纸上啊，好像有几个字是说，今天是闰八月，他说，而且今天这个时候今天正午，这个太阳是全食，没有太阳，完全是全食了，所以啊，他说这是凶煞，今天有凶煞。那么你看见最近啊，好像天天都有地震，哪里都有地震。所以这个外面呢，对我们有很多的影响。那么一个基督徒，你怕不怕？你里面有没有平安？你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安慰？我想这个就很重要。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就要相信一件事情：我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。如果神不允许，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。所以地震我也不怕。日全食我也不怕，凶煞我也不怕，闰八月我也不怕，我不受外面的影响。你千万不要怕外面，因为你是一开始不要受外面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应该得到满足得到满足。但是有一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每一天亲近神，每一天亲近神，每一天坐在主的面前，要听主的话，要得到主的光照，要在那里祷告。好，这样的话你就会看见主会光照我，主会心思引导我。所以这里啊，就告诉我们，你看第十八节，我也要医治他，又要引导他。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啊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，感谢神啊，
我们有一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，就是引导我们。圣灵怎么来引导我们？好，我想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啊14章我们读一读。26节，约翰福音14章26节。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你看主告诉我们很清楚啊，一个基督徒他里面应该满了平安，不要胆怯，就是我们不要怕，也不要忧愁。不信主的人他可以有忧愁的胆怯，我们没有，耶稣把平安留给我们，把主把平安留给我们，这个平安留给我们是思想上平安，感情上平安，我的意志也平安，就是我魂里平安，我的魂靠着主，我的灵靠着主，我是意志平安的，外面不管怎么样翻腾，我里面是平安。但是圣灵引导我，怎么引导呢？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，圣灵要把一切的事指教我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说我今天不清楚神对我的话，我要去问另外一个基督徒，那可能你在主面前就没有学好功课。应该你的事情是神圣灵会跟你说清楚，你不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了，你里面就不平安了。你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了，你里面就平安了。圣灵是一定要指教我们，而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那么主耶稣啊，在哪里跟我们说话啊？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，我们没有合在一起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12使徒啊，那几百门徒啊，他们都听主说过话的。既然主没有跟我们说话，那我们怎么知道主对我说的话呢？好了，主说的话就在圣经里头，主的话就在圣经里头。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你真正在那里寻求神的时候，神的话，就是你真有心要寻求神的时候，神的话就来了。如果你不寻求神，神的话就不来。这约翰福音啊，或者我们把约翰福音第7章我们还可以读一读。17节，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活是出于神，活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这里就是说的，一个人，你真正是要遵着神的旨意行，你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。就是你有没有遵着神的旨意行。我常常说我自己先有一个意思，我到神面前去祷告，我就要求神啊照着我的旨意去行。神啊，我要怎么这样做，你要听我的祷告，你说的祈求就给我，寻找就寻见。我们常常是按照我的旨意行，这一祷告是越祷告越不通，越祷告越难，越祷告越糊涂。为什么？你先有一个想法，我就是要这样做好了，但是神就不要你这样做。为什么？越是越细。如果我们一个人到神面前去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第一件就是你要先把你的旨意放下来。你说主啊，我本来是打算要这样做，现在呢，我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手里，我愿意不这样做。你如果说你要我怎样去做，我是不愿意走你走的那条道路，本来是不愿意的，现在求你给我力量，我愿意顺服。如果你真是这样的话，
神的旨意就显明了，就显明了。如果你要坚持你的看法，你怎么祷告神都不会说话。所以这个时候我立志要遵循他的旨意，就是我心里一定要神，我要你的旨意，我不要我的看法，神会说话。啊，最近有一个姊妹，她是从广州的一个城市到深圳来了，大概有可能七年左右。为什么她到深圳去呢？因为深圳的工钱高啊，打工啊钱多，她在家乡没有这么多钱。那么住了这十年，最近呢、一年多两年来，她的工作虽然不错，但是就一直生病，没有好。生病啊，他得了一个病叫肝炎，他就在神面前祷告，但是呢，求你医治我的病，他在神就不医治他的病，医治不好。那么这个单位就说你，我这个部门啊是要接待很多旅客的，你有这个病就不能上班，那么你一定拿到医生的纸，证明你这个病好了才能来。那么他就想办法，他说我去找一个正常人给我检查身体，对不对？用我的名字去检查，那不是我就正常了？他就来给我讲这个事情，来跟我讲啊这件事情。但是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自己都觉得不对，这条路不能走。不是讲你什么话？我说你自己都觉得不对啊，你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不能走，不能走。如果拿不到这个医生纸，他就不能工作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里头就有一个引导，就是要把灰猫下去，要爬回去。不能在这里，但是深圳又吸引他，钱又多又吸引他，到底怎么办？那么他后来又去找一个弟兄交通，这个弟兄又告诉他，他说我看了、可能你还是要回去啊，你可能是个医生啊，你不要在这里强求了。他一听了这句话，他就大哭起来。为什么？这个很清楚，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神就是要他回去，他就不愿意回去，所以他的神面前就争了，他就变成两个争，结果神要他回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在乎神的祝福，不在乎你要在哪里，不在乎这个问题。神的祝福乃是你顺服他的旨意，你顺服他的旨意，好像你去了一个没有祝福的地方，你现在看起来这个就是一个祝福的地方，非常稀奇，是一个祝福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也记得有一个年长的弟兄，他本来在一个城市里头开做医生，做得非常好，每一个月有很高的收入，在一个医院里头做。忽然啊，神就给另外一个弟兄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希望他到上海去。他说你把你的工作丢下来到上海来，到上海来啊就没有工作了。他就到神面前去报告，他说神啊，我实在不愿意去哪里，他要他去给他通工，他不愿意去，他说我去那里就没有收入了，我这么多孩子怎么办？他在神面前祷告以后，他里面就很清楚有一句话，就是你到上海去是有福的，有福啊。他说我怎么有福啊，我到那里去什么工作都没有，我怎么去？好吧，后来他在那里就一边侍奉神，一边就自己啊在家里看看病人。他知道啊，就是在上海。那我说的这件事情是三十年代的事情了，1930几年的事情。结果到那里去，神就祝福他，非常祝福他。就是他需要用钱的时候，病人就很多就来了；他不需要用钱的时候，那么他少量的病人维持他的生活，他还有时间侍奉神，神就这样恢复他。啊，所以他就感谢神。啊，这一个。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有一条，我先把我的想法看放下，先把我的想法看下，然后我再专一的是吧，你的旨意就是如何，地方也好，或者工作也好，前途也好，我不断持续的解释。当我们这样一放下以后，你看圣灵就说话，神就有话告诉你了，你就非常清楚，而且有力量，你里面也觉得非常平安，你也喜乐，你觉得这条路是神要我走，好吧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就看见，就是我们心里啊，圣灵是一定要引导我们， 啊，一定要等待我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走过这条路的，我们都有这个见证。好的，好，我们回过头来啊，这里就是说到以赛亚书57章，神要引导他，引导，这是圣灵的引导，在经上来讲。好吧，我们这57章我们就读到这里，现在我们请姊妹读58章。
第58章，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声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他们说，我们进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哪、啊，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，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们今日进食，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，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，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？你这可称为禁食，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？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恶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恶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见怯生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？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，必应允你呼求，他必说我在这里。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，并发恶言的事，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。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。你必称为古破口的和重修路竟与人居住的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，就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
我们曾经说过，从49章到57章，总的题目是受苦的义父，总的题目是受苦的义父，是指的基督。那么57章我们已经读完了，现在来到58章。那么从58章开始到66章，就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，66章，这里是说到以色列将来的荣耀，以色列将来的荣耀，实际上也就是说到主耶稣将来的荣耀，基督要赐给我们将来的荣耀。第一节，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声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神对我们的拯救的开始，就是指说我们有罪。没有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了，他还没有认过他的罪的，他不认识他的罪的，没有的。传福音都是从罪开始，我们是有罪的人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听见一个福音是没有传罪的福音，没有传主耶稣赦免人的罪的福音，是传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能够做好事的福音，是错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福音的开始，就是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啊。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以赛亚说，要指明 雅各家他们的罪。第二节，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的神的典章，也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这里是指着他们外表的行为，外表的行为。他们怎么叫天天寻求我呢？他们天天都要献祭嘛，他们都在那里献祭，天天他们好像按照神的典章在那里做，在那里做啊，好像是心意的国民，这个不是他们真正是心意的国民，好像是心意的国民，因为他有一套祭祀神的制度啊，他们在那里行，好像他们向我寻求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，他们要听我的话，要我判断他们。第三节，他们就说了，我们进食你为什么没有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？进食的意思就是刻苦己心，进食意思就是刻苦己心。为什么叫进食呢？就是我为了一件事情专一的到神面前去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，我就把我身体正常的需要我都不要，那么我正常的需要应该吃饭的我都不吃了，我这一餐我都不吃饭了，身体正常的需要都放下来，专一在神面前祷告，这个叫刻苦己心啊，我刻苦我自己，唯一的在这生命相信爸爸，这是表示，信实就是表示我在生命里面这个心的坚强的程度，的坚强，我要这个事情，所以我进食在神的面前。那么好像我这个进食啊，神都没有看见，为什么神你没有看见我进食啊？好，所以他们就要向神求公义的判语，怎么样？到底什么缘故你主要对我说说话啊？你怎么不理我们？神就讲话了，看了你们进食的日子忍求利益，我必然为你们做工。你一面在那里进食，一面你在那里求自己的利益，我必然为你们做工。我必然啊，就是说你对人没有公平啊，啊，没有公平啊！你既然进食，你就不应该乐对人。你既然进食，你就不要求自己的利益。你既然要求神的判语，你就完全要听神的话，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意识在那里求。第四节，你们进食就互相增进。你在那里一边进食，一面女孩在那里彼此相争，彼此相争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你在那里一边进食，一面女孩在那里打人。你们今日进食，不得是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。你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啊，就因为你还有这些行为，你还在那里用拳头打人，你还在那里彼此相争。你在那里还惹别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在那里还为求你自己的利益，你这样的进食，你这样的祷告是不会听啊！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圣灵不会对你说话，神的旨意不会告诉你，因为你还有自己的看法，你有自己的办法，你照着自己的意识在哪里做。第五节，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？这种进食不是神要的啊，神要的刻苦己心不是这样的日子，岂是叫人垂头丧尾子，用麻布和芦苇铺在他以下吗？这个就是外面做的啊，外面的垂头丧尾子，麻布和芦苇铺在他以下，因为用麻布和芦苇铺在他下面，那么这个人是心里面在进食了，不是外面的进食，就是心里面哀苦啊，痛悔，心灵痛悔，谦卑，这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的。 垂头向为止，就是说谦卑了，头都低下来了。你们这种不是真正的谦卑，不是真正的刻苦己心，不是真正的痛悔啊、就是第五十七章的十五节，心灵痛悔谦卑的人，不是你不是这样的。你这可称为近似为耶和华悦纳的日子吗？所以在外表上来他们是虔诚的，好像外表他们是要乐意明白神的道，实际上他们心里面并不是这样，并不是这样。所以神对他们说了以后，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光照，这里的话就是神给他们光照，就是你那个禁食不是神所喜悦的，因为你还有许多的神不喜欢的那些行为，那些罪。第六节，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胸窝的绳，解下二上的锁，是被欺压的这自由吗？你现在还乐比别人为你做苦工，你没有让他自由，是在一切的恶吗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，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，将吃剩的给他衣服遮体，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咽肠？这里神就告诉他，你还得有爱，你应该有爱，你免血啊，要顾血，对，你只有外面的禁食，你里面并没有，这就不是神要的。神所要的禁食不是只是要外面你有这个行为，而是实际上要你里面要做这些事情啊，要做这些事情。第八点，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有早晨的光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看你就有光照亮你。因为以色列人啊，他们缺乏光，没有光。你所说的意志要如数发明，这个名字就要改成发生，发明就是发生。你的公义必在前面行，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如果你是这样，不是外面去进食，而是心里真正有怜恤有爱，不相争了啊，不在这里乐比人了，你不用你的拳头去打人了。好了，把穷人接到你家中，顾惜自己的骨肉，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神的光就要照亮你。第九点，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，你不求他必说活在这里。啊，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说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应允我们，神会应允我们的，必须我们是从我们心里面转向神，而不是由外面，啊，不是由外面的。第九节的后面一句，我要从你宗教出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，并把恶言的事，以心流向饥饿的人发怜悯，使困苦的人得满足，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，你的幽暗必变得做正的。以色列人他们是在黑暗里头，在幽暗里头，所以他们没有光照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在黑暗的里头，在幽暗的里头，我们在做许多事，在我们所想做的事，我们打算的一些事情上，我们没有光，所以这里需要光照啊，需要光照，需要光照，那是从我们里面转向神啊，从里面转向神。十一节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，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，骨头强壮，你必像浇灌的园子，就像水流不绝的泉源。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啊，神的引导，引导我们就有不绝的泉源，像浇灌的园子。那也就是说，圣灵在我们里面过程工作，我们不会感觉干渴，一个基督徒不会感觉干渴，他一直是有满足的感觉。十二点，那就出于你的人，你修道久已荒芜之处，你要建立撤毁累代的根基，以及作为不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 那是出于你的人，那就是蒙拯救的人啊，蒙拯救的人，这些人就要称为不破口的。什么叫不破口？好像一个城墙，城墙破了一个口，现在要把它补起来。本来这个城墙啊是保护耶路撒冷的一个城墙，现在破了，如果这个破口不补起来，敌人就要进来，所以要把它补起来。敌人是指的什么？指的撒旦，指的撒旦。撒旦常常回在我们身上，借助我们的破口，他来攻击我们。所以我们在祷告里头，我们常常要说：“求神啊，堵住我们的破口漏洞。”我们的破口漏洞，就是我们给撒旦留地步的地方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不可给撒旦留地步，不能留地步。啊，这就是破口。重修路径，与人居住的，那么不但要把破口堵住，有的没有路的，我们要把路给他，把这个路修起来。我们和基督徒的交通，和基督徒的交通，就是让我们明白这条道路，属灵的道路，要把这条路修起来，而且使人有居住的地方。不但有道路到主的面前去，而且有居住的地方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很多地方去聚会或者去寻求，里面得不到供应，里面得不到供应。为什么？人人没有给他一条路，把他直接带到神的面前去，带到基督的面前去。所以非常需要有一条路带到神的面前去啊，要修，有修路径，重修路径的，也需要有一个地方，你把它带到神那里去，让它和神居住在一起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今天就是怕人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，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。如果有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，人就得到满足了。因为只有神才有活水给我们，才有泉源给我们，才有光给我们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没有用处啊，没有用处。所以这里也就告诉我们，神会光照我们，神会浇灌我们的园子，神会引导我们。我们没有干旱，我们心里面能够满足的，我们有不绝的泉源在那里流出来。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说，信的人要从他腹里流出活水的泉源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供应别人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补破口的人，每一个人要成为一个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人，应该是成为这么一个人。十三节这里专门提到安息日，因为安息日是神所规定的一个日子，我们如果要听神的话，我们就要称安息日是圣日，是喜乐的，是要尊重的，要尊敬这一天。在安息日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。我想这里说的安息日应该是说到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有安息，在圣灵的里面有安息。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在主的面前有安息？就是我们不办自己的事事，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。不办自己的事事的意思，就是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，不随着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事话，就是我们说话。我。